我哋一齐睇圣经之前，我哋再一次祈祷。天父，感谢你俾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再一次能够向你敬拜，又一齐嚟到去读你嘅说话。我哋恭敬嘅将呢段时间放翻喺你嘅手里头，求圣灵带领我哋进入真理。我哋知道唯有系圣灵能够带领我哋进入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这段时间里头蒙恩得到你的帮助，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今天可以和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敬拜，又一起来到去看圣经。2009年呢，大家都知道金融海啸是经济不稳定的一年。这个金融海啸带来的后果怎样呢？其实仍然是未明朗。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题目，超越贫与富。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呢，主要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不要看轻这三节的经文，虽然只有三节的经文，而且呢其中的用词呢都很大众化，没什么很艰深的字眼，但是正是因为这段的经文呢用词和结构都是很普通，它呢就能够产生众多的联想，反而呢可能的解释就相当多的，反而是不容易呢确定经文本身的原意。其实在圣经里头难解释的经文呢往往是这类型，就是用词和结构都是很普通，联想繁多，而不容易找回经文那个根本的信息。这一类的经文是难解释的，反而呢那些即是经文呢有一些很特殊的字眼，一些很艰深的字眼的经文呢是容易解释的，你只要找到那些特殊的词语那个的既定的定义诠释就反而容易的。我们看这三节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九节到十一节，这里说呢，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在解释圣经的历史里头呢，这三节的经文起码有三种很不同主要的诠释的方向。第一种的取向和第二种的取向呢，今天可能只是会稍微提一提，我自己呢就倾向接受第三种解释的取向。第一种解释这段经文的方向呢，就是一个所谓心灵性的解释，意思就是说呢，用一个心灵的感受那个的角度去解释这三节的经文。重点呢，即根据这种的取向呢，认为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九节和十节的上半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认为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而且呢，解释的时候是用一种心灵性的取向，意思就是说， 认为这里所讲的升高和降卑都是指到心灵的经验。所以这里讲卑微的弟兄升高或者富足的降卑，这个升高和降卑就被解释为呢心灵里头的满足或者呢是谦卑。意思就是说，当贫穷的人当他信了主之后，他的心灵就富足了，心灵里头的感受就富足了。富有的人是怎样呢？当他信了主之后，他认识上帝了，在上帝的面前亦都谦卑了，个后果呢都是心灵的满足了，所以呢都是很快乐的。好像在第九节第十节上半节所讲，卑微的升高就喜乐，富足的降卑也喜乐，也该如此嘛。也该如此就是指到上一节讲的喜乐，一个很心灵性的解释。这一种取向来到解释这几节经文，有没有其他圣经的根据呢？都有，甚至在雅各书里头本身都有这样的经文，比如第二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是一种很宗教性、很心灵性的诠释。贫穷的人信主了，他仍然贫穷，在生活上仍然贫穷，不过在信上富足，在心灵上满足快乐。嗱，呢一種嘅所謂心靈性嘅解釋，你要睇雅各書第一章呢度咧，動機係好善良嘅，聽起上嚟亦都係好屬靈嘅，所以就好討好基督徒嘅。其實，即係呢種解釋嘅取向啊，係即係相當討好基督徒嘅。我哋會中意呢種解釋嘅，因為听起来好清高啊！生活上点唔紧要嘅，生活上系贫穷抑或富足，实际嘅经验系贫穷抑或富足唔紧要嘅，最重要系心灵是否满足。听起上嚟好清高嘅，好熟灵嘅，相当讨好基督徒嘅。但系咧，纵使个动机系咁良好，咁样嚟到解释这段经文呢有问题的，有弱点的，就是从释经的原则来到讲呢，即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样来解释心灵化了这段经文所讲的内容，即是不是在释经的原则上面够不够扎实呢？有没有问题呢？因为如果你这样硬来将这几节经文用一种心灵性的角度去解释，就有一个困难，在释经的原则上面就将这里所用的字眼，特别是升高和降卑这两个字，将它最正常最直接的解释就不要，将它改变了，就要一个心灵性的解释。因为如果你问当时在雅各写雅各书的年代，初期教会第一世纪的时候，收到这封信的人，当时当地的人，他收到这封信，看到这几句说话，他看到这两个字眼升高和降卑，他们会怎样理解呢？其实在当时来说很简单，很直接的，很正常的，是指到生活上的经验，是指到在 實際的經濟生活上你是貧窮啊，抑或是富貴，是很簡單的，不是講心靈的感受，是講實際的生活上的經驗。所以若果我們不採取這個直接正常的解釋，在釋經的原則上面是有問題的，是有些牽強的，甚至可能會是，即其實是有將我們一些自己的意思，先入為主的意思，雖然動機很善良，強行讀回來聖經裡頭。即縱使動機善良，但是從釋經原則來說呢，不是尊重聖經的本身，所以並不是可取的。而且呢，如果從這種心靈性的角度去解釋這段的經文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呢很容易就會將屬靈屬世對立，即好像呢背後有一個含義，就是說如果上帝祝福我們，就只會在心靈上祝福我們，所以我們不提在生活上的東西，在生活上實際我們是貧窮抑或是富足呢，不緊要的，不重要的，甚至是不理會的，只是說在信仰上我們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心靈的祝福，心靈的滿足，心靈的喜樂。即咁其實背後有一個嘅即意識啊，就好似將屬世同埋屬靈咧係對立咗。上帝祝福只會係內心嘅，就唔喺我哋生活裏頭。但基督徒嘅信仰需唔需要咁樣嚟到睇咧？其實唔需要咁樣嚟到睇。基督徒嘅信仰唔需要係咁樣，即將生活嘅經驗與信仰嘅祝福是對立起來的。所以無論如何，這個就是第一種的取向解釋雅各書段的經文，心靈性的解釋。第二種取向去解釋這段經文呢，就剛剛跟第一種的取向是相反的，很有趣的。第一種的取向那個的優點，就是第二種個解釋的取向的弱點。第一種取向的弱點，就反而是第二種取向的優點。怎樣呢？第二種的取向來看雅各書第一章，這裡是有很強的釋經的基礎，卻是不容易跟基督徒信仰裡頭一貫的信念是協調。根據這種的第二種的取向來解釋雅各書第一章呢，個核心認為呢是第十節上半節，就是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那句，認為呢第九節只是一個過渡語來的，一個引子，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這一節呢只是一個過渡語，是一個的引子，認為重點是在第十節上半節，富足的降卑也該喜樂才是重點。而且呢，在這個重點裡頭呢，被認為是其實是諷刺的說話來的，是反話來的，個訊息呢被認為是呢咒助有錢的人，這個所謂無情的咒助，這一種的第二種解釋的取向，認為呢第十節上半節是一句的諷刺的說話，富足的降卑也該喜樂也該如此，是一句的諷刺的說話，即是說呢風水輪流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嘛，你們這群有錢的人以前就意氣風發啊，有錢的時候呢好巴閉好叻，今日你們貧窮了，富足的降卑貧窮了，你都有今日了，應該都開心啊，你們以前多開心啊， 以前咁意气风发，而家都应该开心，是一句讽刺的说话来的。这种这样的取向解释雅各书第一章有没有根据呢？有很强的犹太人的文献的传统作为基础作为根据，因为在犹太人的文献的传统里头是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无情的咒诅，即是对有钱的人对富足的人咒诅。这种的风格，这种文献的风格，甚至雅各书本身里头都有这样的。刚才我们读的经课大家一起读的，你记得第四章十三节到五章第六节就是一段这样的经文，你刚才读的时候你都留意到了。那段经文其实成段的经文都是去骂那些有钱的人的嘛，说你这帮人因为有钱就即是很夸口。第四章那里说、计划怎样再发展你的业务啊，但神话其实明天如何啊你都不知道。第五章那里呢话到他们为富不仁嘛，工人为你们做工你就不给工资，克扣他们那些工资。即是第四章十三节一直到五章第六节成段的经文是一幅所谓土豪劣身的图画来的嘛，有钱不过是为富不仁。在犹太人的文献的传统里头有很强的这个背景，包括埋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都是这样讲。雅各书二章六节到第七节就是怎样描述那些有钱的人呢，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是闹紧富足的人，即是说你们这班人有钱富足，不过呢对人刻薄，对神亦都不虔，不虔不义，纵然你们是有钱的人。所以这种的解释的取向是有很强的、文献的传统的支持。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所说就是他跟基督徒信仰一贯的那个的信念就不是很协调的。因为基督徒的信仰那个一贯的那个的框架是怜悯嘛，是挽回嘛，即对犯错的人对犯罪的人不是一味的讽刺，一味的无情的咒诅。在基督徒的信仰的即那个的信念里头是怜悯是挽回。所以若果看雅各书第一章九节到十一节这段很重要的经文是基督徒那个的贫富观一段很基础性的经文，如果加上怜悯和挽回这个元素呢，那就不同了，那就不是一味的咒诅一味的指责，而 是希望是这些富足的人，不过他呢即是不虔不义也好，希望当头棒喝，就让这些富足的人呢重新做回善良敬虔的富足人，叫他们呢劝他们呢不要依靠自己的财势对神狂妄，对人呢刻薄。那个时候呢就反而有点像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有一段的经文呢，那段都是教那些有钱人应该怎样做敬虔善良的有钱人，那个的即是味道呢就相似了。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第十七到十九节都著名的经文，大家都会有印象。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到十节 同埋咧第17节到19节，嗰度话：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十七节，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加上了挽回这个的元素，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变成第三种解释雅各书第一章的取向了。根据这样的第三种的诠释的取向，你要看回雅各书第一章9到11节呢，你就会发觉呢有几个主要的重点的信息。这段经文我们说个主题是基督徒怎么看成败得失、富贵抑或贫穷、人生的升降起跌，是这样的一段经文嘛。雅各那个的信息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个问题上面，你发觉呢，原来雅各说呢，我们基督徒的富贵观、成就观，对富贵、对成就是得故因然，这个是第一个信息，得故因然。第一章第九节，因为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这里呢，就是贫穷的弟兄蒙上帝提升，应该高兴。新译本翻译这里呢，就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升为荣。讲紧的是生活上的经验，实际上你是富贵啊，抑或是贫穷。所以当他说贫穷的人能够成为富足，你是应该喜乐的，应该高兴的，得故因然。为什么高兴啊？很正常啫，这个人之常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富足本身不是罪恶来的嘛。在基督徒的信仰的里头，富足本身不是罪恶来的。虽然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种的主义就真的这样看的，有钱就有罪嘛，有钱就有罪。而且这种的主义呢，在现实的政治世界里头呢，曾经是有很大的力量的。但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这样看的，基督徒并不认为有钱就有罪，富足本身不是罪恶来的。人如果能够享用现世当中的富足，是在生活上一件好事来的。所以人是会喜欢生活上富足的，而且不希望，不单只是希望自己富足，还希望别人都富足。这个也是一种慈悲的心来的，即不单只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富足，希望其他人的生活都富足。亦唯有是如此，赈灾啊、救济啊，这些工作才有意义的。基督徒是做很多赈济的工作的，哪里有灾难啊，我们去救济。那如果你说即富足本身是罪恶来的，有钱就有罪，那不如不要去做那些救济的工作，越穷越光荣嘛。如果越穷越光荣，那救济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有去贫穷咯。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这样看， 富足，上帝俾你得到富足，你系应该高兴嘅。当你能够享用富足，又分享你嘅富足，让其他人都能够经验到富足，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富足系有现世嘅价值嘅，在现世嘅生活当中，人在富足当中，系一个美好嘅事嚟。所以雅各话：基督徒嘅富贵观系点啊？得故恩言。当然最精彩是下一句了。当雅各他说我们看富贵成就得故恩言的时候，他马上在第十节他就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那这一句呢就不简单了，就是说在雅各的思想里头，基督徒的富贵观得故恩言，但是失亦无碍，失去亦都无所谓。那这就不简单，得故恩言，但是失亦无碍。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第十节上半节就说，富有的人被贬低也该这样。新译本的翻译就说，富足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辱。为什么失亦无碍？雅各是不是唱高调呢？是不是发神经呢？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信仰，雅各是有很多的原因令到他讲这句说话。为什么可以失亦无碍？第一，雅各说因为富贵是没有永远的意义。第一章第十节下半节，第十一节下半节，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承认，富贵是没有永远的意义。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这里第十节下半节和第十一节的下半节，他就说富有的人要像野花一样凋谢，富有的人在事业上忙忙碌碌的时候也会像花草一样枯干凋谢。新译本的翻译呢就说，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衰落。这种思想呢，就是说人呢其实是没办法带走在地上的一分一毫。这种的思想呢，其实在圣经里头是提过很多次，是圣经里头一贯的信息。譬如旧约的约伯记十四章一到二节，诗篇第九十篇很著名的经文三到六节，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五到十六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都是强调这个的信息，富贵是没有永远的意义，它有现世的价值，所以得故恩言，我们享用现世当中的富足，你是应该高兴的，但它没有永远的意义，所以失去呢，其实你都不需要那么介意。而且呢，这些经文的共通点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喜欢用花和草去形容，去比喻人生的脆弱短暂。所以雅各给的第一个原因，他说为什么可以失亦无碍，然后雅各继续说，他说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基督徒的富贵观可以得故恩然而失亦无碍呢？因为得与失是生活里头难免的事情。好像曾经有一出很流行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个歌词里头所讲很流行，得与失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来的，是成长之路嘛，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无论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无论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得与失都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他不会在来临之前敲下你的门，征询你的意见，我来探访你好不好，他不会这样做的。他要来就来的了，得与失是难免的事。就好像雅各在第一章第十一节上半节所讲，太阳出来，热风刮起，那么怎样？草就会枯干，花就会凋谢。好像太阳，好像热风那样，它要来就来的了，不到你选择的。太阳出来，热风刮起。所以生命成熟的人明白这件事，他知道人生的锻炼，得与失，成与败，升与降，是必然会发生。所以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得失或是升降，都要保存一份生命的尊严，不要因为成败得失、贫富升降，就失去生命的尊严，亦都不要因为这些事去看不起其他的人，不要以别人的贫富贵贱看轻或者看重别人，亦都不要因为这些事看不起你自己，或者过分看重你自己。金融的海啸，很多人的财产少了一大截，我们都不敢问那个投资顾问今年我蚀了多少。有些人可能会失业，会失去这些东西。但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这些东西，最可怕的是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同时失去了生命的尊严，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生命的尊严。所以英文的圣经译本呢，翻译这里甚至用骄傲这个字呢来到去在这里。比如新国际英文的标准圣经译本呢，一章第九节到十节上半节，就是说 The father in humble circumstances ought to take pride in his high position, but the one who is rich should take pride in his low position。英文的新美国标准圣经呢，就用 boast 这个字， Let the lowly brother boast in his exhortation， 即是用骄傲这个字。当然他不是鼓励我去骄傲，其实他在讲尊严，生命的尊严，自尊自重。这种生命的自尊自重，不是因为成败、贫富升降而改变。所以甚至用一个很强烈的字眼，用骄傲这个字眼来到去讲这个的意思。不要因为贫富升降得失，左右了做人那个基本的尊严。的意思是这样。所以雅各说，基督徒的富贵观得故恩然，失亦无碍。为什么失亦无碍？因为富贵有现世的价值，却没有永远的意义。 因为得与失是生活中难免的事情。第三，因为上帝掌管一切，毕竟只是神掌管富贵享佛施行公义，我们强求都没有用。这个是第三个原因，雅各提出来为什么他说失亦无碍。这个信息在圣经里头又是提过很多次，从旧约到新约一贯以来都强调这个信息，上帝的主权掌管赏罚施行公义掌管富贵，人强求都没有用。诗篇第75篇4节到7节还有第10节，撒母耳记上2章4节到10节，约伯记5章8到13节，路加福音1章52到53节，都是强调这个信息。撒母耳记第2章，我记得就是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祈祷文。路加福音1章52节到53节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祈祷文，很著名的尊主颂，路加福音第1章。但是很有趣，他们的内容都是相近，讲到上帝的主权。所以总括来说，今天我们看雅各书第1章这段经文9节到11节，我们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督徒建立怎样看富贵贫穷成败得失很基础性的经文。这个基督徒的富贵观得故欣然失亦无碍，其实是基于几个很重要的信仰的信念。第一个信念就是永恒的信念，富贵有现世的价值，但是没有永远的意义。有现世的价值，所以得故欣然，没有永远的意义，所以失亦无碍。而且呢，得与失是人生难免的事，纵使我们能够一生都保住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没有失去，难道又能够带走一分一毫离开这个世界？永恒的观念去建立基督徒的富贵观。第二个观念去建立基督徒的富贵观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掌管贫富享乏，强求都没有用。第三个信念建立基督徒的富贵观就是人的价值的信念，很重要。这个人的价值的信念，在上帝的眼中，人的价值是很高的，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很高的，只要他是人，他就有很高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因为只要他是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创世纪第1章，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所以人的价值是很高的。得故欣然失亦无碍这个的讲法表面上好像很矛盾这样，但其实不矛盾。在人的价值的信念的底下，是可以统一这个的看法的。因为人的价值是很高的嘛，所以富足能够令人的日子好过一些，生活好过一些，是应当高兴的。上帝都喜欢人看到人的生活是幸福的，国泰民安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人的价值这个观念，所以人生活得好一些是有根据有基础的。但是正因为人的价值是很高的，所以人本身就已经有很高的价值呢，已经很有尊严呢，贫穷就不会减少人那个生命基本的尊严的。人不会因为贫穷而改变那个事实， 就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或贫或富，人的基本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都是在这里，所以失亦无碍。在人的价值这个信念底下，就可以统一得故欣然失亦无碍这个看法。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的信息其实很实际的信息来的，是基督徒怎样去看升降、得失、成败、贫富。2009年未来怎样会发展，在经济上、在社会的稳定上怎样发展，其实我仍然未知道。所以我们仍然很可能会面对一些损失，会面对一些降卑，好像第一章第十节所说。但是基督徒的富贵观提醒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事，若果它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一班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来到读你的说话。我们恳求的是你将你的说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头，给我们来到帮助，给我们来到力量。我恭敬的在这里将到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手里头。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生活在很不同的处境，或者面对的都是很不同的人生的挑战、生活的环境。但我们深信圣灵能够工作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能够将你的说话在我们心中转化，成为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所需要的信息，以致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帮助。求你恩待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更蒙你喜悦，我们的教会整体亦更蒙你的喜悦。祈祷交托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